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欢迎您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马大鹏，和您一同研读《约翰福音》。在过去几次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已经读完了主耶稣的被捕、受审和钉死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主耶稣的复活。经文是在《约翰福音》的第20章。这章经文可以分为几个小段落来看。第一段是在《约翰福音》第20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主题是空坟墓。第20章的11节到18节记载主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在第20章19节到23节是主耶稣向门徒的显现。第20章24节到29节是门徒将疑惑变为信心。第20章30节到31节呢，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的目的。
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
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。
耶稣所行的事，若将之文以成书，就是世界也容不下。
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，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，发掘福音的奥秘，活出生命的惊奇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《约翰福音》。
我们今天先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20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交代了时间。经文说，7日的第1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7日的第1日就是星期天。经文强调，当时候天是还黑的时候。马可福音第16章第2节则说，那是出太阳的时候，意思就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。这两个时间点好像有一点出入，有可能马可福音记载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的时间，而约翰福音则是记载他出发到坟墓的时间。在这个清晨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主耶稣的坟墓前，赫然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。他自然的反应是，一定有人把主耶稣的身体搬走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反应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当时的坟墓像是一个开在山边的穴洞一样，封住坟墓的石头是又重又大，石头根本不可能轻易滚动，所以按照常理，一定是有人在外面把石头挪到一边去了。于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赶忙跑去见彼得和约翰，把这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。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说的。抹大拉的玛利亚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显然的，玛利亚没有想到 主耶稣复活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参考其他的福音书，我们就知道在主的坟墓外面还有士兵看守着。有谁敢在士兵的面前挪走尸体呢？当彼得和约翰听到这个消息，他们便立刻跑到主的坟墓那边去，希望能够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们很难想象这两位门徒冲出城外跑向哥哥他的附近园子时，他们心里在想什么。约翰比彼得找到坟墓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五节是这样说的，约翰怎么样查考主的坟墓呢？经文说，低头往里看，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坟墓的门可能开得比较低，人要蹲下身子才能够看见里面的情况。约翰看到了细麻布放在那里。彼得呢，他随后赶到，他毫不犹豫地走进坟墓。这种表现也完全切合他一贯冲动的性格。彼得走进坟墓之后看见了什么呢？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六节的下半节和第七节是这样说的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犹太人习惯用细麻布包裹尸体，主耶稣复活之后，细麻布仍然保持原状，证明了主耶稣的尸体不是给人偷去的。如果要偷，偷的人一定会将尸体连同麻布一起搬走，因为根本来不及拆除麻布，只搬走尸体而已。而且就算拆除了，麻布也会散开，不可能和卷头巾一样仍然整齐地卷着吧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八节说，使徒约翰后来也跟着进入到坟墓，看见就信了。约翰看见的不但是肉眼的看见，并且是明白过来。经文没有指出约翰信了什么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一定是指着主耶稣复活的事情而说的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九节，约翰补充说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这里的圣经是指旧约圣经。直到这个时候，门徒还不明白旧约圣经所指出弥赛亚必要从死里复活的意思。同样的，他们也不明白主耶稣多次的表示自己将从死里复活的意思。按照经文的记载，使徒约翰是相信并且明白这个真理的。从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，门徒并没有虚构故事。彼得和约翰知道耶稣不在坟墓里的时候，他们都感到诧异。约翰见到耶稣的裹头巾像一个空壳一样的卷着，而身体却消失了。约翰便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。他们见到空坟墓的时候，才记起圣经和耶稣的话，他会受死，但也会复活过来。主耶稣的复活实在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这可以从四个重点教训中看到。第一，因为主既然能够按着应许从死里复活，也就能够成就一切的应许。第二个重点，耶稣身体的复活告诉我们，他不是假先知，也不是骗子，而是活生生的救主，是永恒国度的统治者。第三个重点，主的复活使我们可以确信自己也会复活。死亡并不是终结，死后还有生命。第四个重点呢，基督的复活 是教会对世人做见证的基础。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第一次听到复活的人，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理解这么样奇妙的事情。他们的信心可能也会像玛利亚和门徒一样，都需要经过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是无法叫人相信的。就像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节所说的一样，他们以为主耶稣的尸体是被人挪走了。第二个阶段可能是像彼得那样，在寻找事实的证据，但是最后仍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彼得进到坟墓里面去求证，他只看见细麻布在那里，这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的。门徒一直等到亲身遇见耶稣之后，才能接受复活的这个事实。这是他们经历主耶稣复活的第三个阶段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六节记载，当主耶稣呼唤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时候，他才认出主耶稣来。到了第四个阶段呢，就是当门徒委身给复活的主，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侍奉主的时候，这时候才能够全面的了解主耶稣与自己同在的事实。这可以体现在多马在确认信仰的过程上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记载，当多马遇见复活主之后，他肯定的回应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刚才我们已经讲完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谈到主耶稣的复活。在坟墓里，除了整齐的细麻布之外，是空无一物。有一首诗歌说，那空坟墓就是我得救的记号。这句话很有意思，意思是在宣告主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二个小段落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一节到十八节，主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一节是令人感动的一句话，经文说，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，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。那时候彼得和约翰两位门徒已经离开坟墓回到城里去了，只有玛利亚不愿意走，她留了下来。经文形容她是站在坟墓外面哭，由此可见她对主耶稣的爱和奉献的心志。主耶稣曾经从她的身上赶出七个鬼，主耶稣赦免了她的罪。当她想到主耶稣的尸首可能被人偷走的时候，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玛利亚是一边哭一边往坟墓里看，他究竟想要看什么呢？两个门徒已经都看过了，里面除了包裹尸体的细麻布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当我们再看经文，就发现抹大拉的玛利亚看到了门徒没有看到的东西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形容，当玛利亚往坟墓里面看的时候，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，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这两个天使当然知道玛利亚是为了什么事情痛哭， 但是他们希望玛利亚亲自说出原因来，所以他们才这样问。对于玛利亚来说呢，她的反应也是很镇静的，并不感到讶异，也不感到惊慌。玛利亚简单扼要地把自己的痛苦的原因告诉了天使。从答案中，我们了解她并不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弟兄姐妹，这里描写的整幅图画不但生动，并且富有临场感。当玛利亚回答了天使的问话之后，主耶稣在他的背后出现了。约翰福音第20章14节描写了玛利亚看见复活耶稣的情况。说了这话，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为什么会认不出耶稣呢？可能因为当时候天还没有透亮，很难看清楚人们的容貌，也有可能是因为玛利亚哭得双眼也朦胧了，不能够清楚看到东西。当时也有可能是神暂时没有让他认出主耶稣来。主耶稣看见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又问了和天使同样的问题：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主耶稣当然知道玛利亚的答案，但是他希望玛利亚亲口说出来。玛利亚怎么样回答呢？玛利亚说：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原来，玛利亚以为自己遇到的是一个看守园子的人。主耶稣没有告诉他自己是谁，只是呼唤了他的名字。只凭这个声音，玛利亚便把主认出来了。当听到这个熟悉的呼唤的时候，玛利亚再次转过身望着主，她肯定这位就是自己所爱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她用希伯来话称呼复活的主是拉波尼。拉波尼的意思是我伟大的夫子，这个称呼比拉比有更强的用法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只有在马可福音第10章51节出现过。在古代的犹太教中，这个字除了用来在祷告中称呼之外，很少有其他相同的用法。现在玛利亚称呼主耶稣是拉波尼，是伟大的老师。起初玛利亚认不出耶稣来，他没有想过自己会看见耶稣，而且他的悲伤也叫他看不见这位救主。但是当耶稣叫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他就立刻认出是耶稣来。在约翰福音第20章17节是主耶稣对玛利亚所说的话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：耶稣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主耶稣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说，不要摸我，这可能像马太福音第28章9节所说的意思相同的，是指玛利亚想要上去抱住主耶稣的脚拜他。摸这个字在原文的用法中有拉住不放手的意思。玛利亚不想再失去耶稣，她仍然不能够了解复活的真正意义，或许她以为这是耶稣所应许的再来。主耶稣不愿意玛利亚抱住他的脚，是因为他还没有升到天上去见父神。我还没有升上去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似乎指出耶稣的升天还要等一段日子，所以玛利亚还有机会见到耶稣，现在不需要把他抓住。另一方面，主耶稣给玛利亚一个使命，叫他去见门徒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。在这里，主耶稣称呼父神是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。弟兄姐妹，神是耶稣的父，现在主给我们名分做神的儿女，让我们有权柄称呼神是天父。抹大拉的玛利亚于是听从了主耶稣，回到门徒那里，把自己所看见主的这个消息告诉门徒，又把主的吩咐转告他们。弟兄姐妹，玛利亚发现坟墓空了之后，内心充满了悲伤，但是遇见复活的基督之后，他就充满了喜乐，同时又顺服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门徒。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和复活的主相遇了，您的心里有这份的喜乐吗？
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。
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，这个段落的主题是主耶稣向门徒显现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，再一次的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，这是约翰福音写作的特色之一，也可以说是使徒约翰写作的习惯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说，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经文括号里的字补充了那日，是指七日的第一日，也就是星期天的晚上。当时门徒聚集在一起，经文特别强调门徒因为怕犹太人把门都关了，那些宗教领袖前两天才把他们的夫子送上十字架，现在门徒聚集在一起，心里难免有点惧怕。另一方面，门都关了这句话也为下文主耶稣向他们的显现埋下了伏笔。就在他们聚集的期间，主耶稣忽然出现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当时房子的门是紧闭着的，主却不用开门也能够进入到房子里，这真是一个神迹。复活的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，但是他有能力穿越墙壁，这是违反自然定律的。愿你们平安，这句话是希伯来人一般的问安语，现在呢却隐藏了新的意义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和平的信息，使我们与神重建了关系，彼此之间和好了。主耶稣向门徒问安之后，把自己受苦时所留下的印记指给门徒看，主的手和肋旁是最明显的伤痕，主耶稣的双手被钉子钉穿了，肋旁也被枪给砸透了，当然他的双脚也有钉痕，只是约翰没有写出来。根据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七节的记载，门徒当时以为自己看见了鬼魂，所以主耶稣才清楚地向门徒表明身份。当门徒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被扎的伤口之后，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位真的是主，而不是一个鬼魂，所以他们就得着了喜乐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节写得很美，经文说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 愿你们平安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。主耶稣再次把自己和父神放在同样的地位上，告诉门徒自己行事所依靠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。现在他将要升到天上，所以把工作交托给门徒，差他们往普天下去宣讲救赎的福音。弟兄姐妹，父神怎样差遣主耶稣，主耶稣也照样差派他的门徒和我们为他做见证，传和平的信息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，这一节是比较深的一节经文。当主耶稣说完了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，这句话之后，他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门徒真正受圣灵的时候是在五旬节的时候，那么这里的你们受圣灵又该怎么样解释呢？我们可以肯定的说，这里并不是指主耶稣降下圣灵，因为约翰福音第7章39节清楚的说，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这是指出圣灵要在耶稣回到天上得着荣耀之后才降下来。在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的意思是叫门徒的灵性得到复苏，预备在五旬节那天接受圣灵的浇灌。当神用尘土造人的时候，神向人吹气，人才有生命。现在主耶稣向门徒吹气，人就有永恒的属灵生命，并靠神所赐的能力在地上行出神的旨意，负起传扬福音的使命。主耶稣继续对门徒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主耶稣告诉门徒，他们的使命是宣讲耶稣的福音，让人的罪得赦免。门徒自己并没有赦罪的权柄，但耶稣授予他们有特权去告诉新信徒，他们的罪已经因为接受福音而赦免了。当我们悔改相信主，就可以宣告赦罪的福音，所以这个命令是留给全教会的。我们今天查考了约翰福音的第20章1节到23节，谈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分别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门徒显现。在明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还会继续查考剩下来的约翰福音第20章24节到31节，然后我们会进入到第21章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真道分解节目时间再会。
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